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没有 PPT 啊，但我们仍然是继续这个申命记的正道。刚才所读的经文啊，十二章呢是申命记所谓法典的正文部分，正式的开始。前十一章呢，我们之前也讲了，它相当于是一个导论，是有一个概述，有历史的回顾，有原则的申命。十二章开始进入到了一些具体的条文，具体的法典的陈述，也就是之前摩西所说你们要遵守的一切律例典章诫命，那些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从第十二章直到申命记的结尾来详细的解释的这些啊。具体呢是这么几个部分的内容，在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十七节，大概四章半的篇幅是关于敬拜的。然后呢，从第十六章的后半部分到二十章的二十节，又是大概四章多，这个是关于国家、政府、权力、将来的王这些事情。然后从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这个呢，可以认为叫做关于家庭，当然也涉及其他一些看起来不是有明确归属的律法，但基本上是关于家庭这个范畴。然后第23到25章大概两章半的时间是关于所谓的社会公共生活的事情。所以你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划分当中，人类社会的四种基本的一种组织单位就都出现了。敬拜就是相当于是教会，对吧？然后还有国家，还有家庭，还有社会。所以你发现为什么说申命法典是一个好像宪法又像百科全书性质的呢？它是在指导一群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民族，在一个具体的地方如何具体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涵盖你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在申命记最后的几章是一些劝勉和仪式啊，所以我们说教会、国家、家庭、社会密不可分。荷兰的神学家叫亚伯拉罕·凯波尔，在他的那个加尔文主义讲座当中就是这样的论述过。他特别的来指出，教会、家庭和社会这是一种自然出现的组织，但国家呢是一种不自然的组织。自然的组织就像是植物生长，不自然的组织呢就像是一种机械的力量，虽然它也是必要的啊。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神学，它这个论述讲所谓什么叫加尔文主义，他说就是上帝在两个不同的范畴里把主权来赋予了人，一个就是这种机械范畴上的国家权威，一个就是这种有机的范畴上的社会各个层面的权力。无论是教会、是社会、是国家、是家庭，上帝会把一部分的主权赋予他们，但上帝自己的主权在他们所有的权利之上，这就叫做没有一寸领域不属于上帝。可以说凯波尔这样的就抓到了圣经神学的精髓，或者说申命记的神学的精髓，就是他在讲这四种的社会单位是如何互不侵犯。我们所经常提的叫做政教分立，对吧？可以说这个原则也是来自于这里的。国家有国家的权柄，教会有教会的权柄，但他们共同都是在上帝的主权权柄之下。家庭有家庭的权柄，社会有社会的权柄，但是他们共同的主权和权柄仍然是上帝。可以说这就是申命神学的一个核心，反复强调的你们要敬拜上帝，敬畏耶和华，然后遵行他一切律例典章。你可以把这个核心认为是对上帝主权的申明。所以12章到16章刚才已经说了，主要讲的是关于崇拜，特别是公共崇拜的法则。今天我们分享刚才读的经文，申命记的12章1到14节，大家会发现似乎是谈论一个叫做敬拜场所的问题，对不对？ 有点跟这个主题比较相关。因为迦南地咱们之前也有过多次的介绍，是一个偶像崇拜，是一个多神林立的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讲那种神龛神庙祠堂寺庙无处不在，遍地都是啊。最主要的会在哪些地方呢？就是圣经里不光是这个地方，以后你发现多次出现了这一个句式，就叫做什么高山上小山上然后青翠树下，对吧？所谓高山小山青翠树下，就有一点像咱们这儿的庙也都是在什么名山大川，有没有，对吧？然后青翠树下呢，也就是一些人比较认为那个地方安静肃穆，适合来让他们拜点啥，这么一种地方，也都是个人家的，可以讲是房前屋后的地方，是很方便的地方。所以迦南的这个崇拜，它的特点，拜巴利的特点，就是看起来特别的便民，是吧？它的这种方便法门，可以让所有人随时随地来拜你所想拜的神明。这种东西呢，在过去就叫做神社。有没有一些辛弃疾有个词好像是啊，一片神鸦社鼓，对不对？神社啊，日本那个直到今天那个还叫神社呢，是吧？啊，那就是他们用来拜神的，自己树立为神的地方。所以无论那个具体拜的东西和那个载体到底叫什么，圣经里说叫迦南人的什么，你看祭坛是三节啊，祭坛柱像木偶神像，名目繁多，各式各样，对吧？但无论它具体是什么，这些都是迦南那些邪神的知名的载体，对吧？代表的是那些假神啊，代表那些假神。在当时的中东，可以讲各个邦国之间互相打仗征伐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然后打胜征服之后有一个日常操作，就是说他们都认为是自己的神保守他们打赢了胜仗，所以一旦征服了敌国，就要把他们拜的神换成自己的神。你看起来好像以色列人也要做这种事，对吧？但是那些个邦国之间已经约定俗成，他们发现来回打来回换挺费事的，所以基本上他们叫做换汤不换药，或者是说载体是不换的，就把内容换一下，原来的这个神龛神庙祠堂都保持不动，就把里边的核心的那个偶像，你是比如你是这个巴利拿走，我换成我的大衮，是吧？大衮又死了，大衮拿走换成弥勒宫，是吧？谁赢了换上谁家的神像，特别方便快捷，简直就跟今天你给手机刷机一样简单，是吧？反正这个硬件还是这些，刷一下换一个新系统啊。为什么这样做？一方面它方便，另一方面很多迦南的神庙那是雄伟壮观的，对吧？从艺术的角度都让人不忍心毁灭。所以后来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的时候，这个穆罕默德二世就把那个当时全世界最最壮美的拜占庭大教堂啊，哈尔滨有一个类似的哈，索菲亚大教堂，那不能比的啊，拜占庭大教堂非常的美，这个穆二呢就不忍心把它拆毁，就直接重新装修一下，是吧？改成清真寺了，就是今天的这个伊斯坦布尔的这个大清真寺，是吧？这是一种正常操作。但是耶和华神却禁止这种做法，他明确的说，第四节，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明确的说，不仅是那些个偶像柱像祭坛木偶要打碎拆毁， 甚至是连那些高山小山青翠树下的神龛神庙神社神殿都得毁掉，对吧？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些东西是偶像的载体，用今天一个很多人也许听过这句话，叫做媒介即内容，有没有听过？你选择用什么媒介来接收信息，就几乎已经锁定了你会接收到什么信息。媒介即内容，所以承载偶像之名的那些媒介和载体，只要你还在用这些媒体，可以说那些偶像的名就会阴魂不散。而真信仰的要求必然是要你要将他们从这个耶和华赐你们为地的这个地方驱逐净尽，重点是把他的名从那地方除灭，不光是他的那个形式，对吧？所以你发现我们的这个信仰从来都是更关注那看不见的，而不是看得见的。我们不是不关注看得见的，是说我们不是首先关注看不见的，对吧？我们首先最在意的是那看不见的，是那要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知道的东西。在这个前提之下才会考虑，而且也会考虑那些看得见的。比如看不见的是那神的名，对吧？看得见的是那神的像，那个神的像是一定要除去的，然而这个目的是要将他的名除灭。我记得以前讲哪一次讲道的时候也提过，一个人的真正消失是有两次的，这个人他的肉体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这是第一次的死亡，然而直到他的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没有人纪念，这个人算是真正在历史上消亡了，对吧？我记得当时还问大家，我说大家有谁知道自己曾祖父的名字呢？90%的人不知道，顶多知道爷爷的名字，对吧？曾祖父的名字，连你作为子孙都不知道，你觉得别人谁会知道？也就说明历史书上没有他，他的名就不见了，对吗？所以类似除灭他的名，指的是他的那种影响，他的所有的那些事情被除掉，所以他的一切的载体，一切的媒介，他的那些邪恶的影响，那种面教罪教都必须除掉。当然命令是这样的，实际上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这一点，对不对？最接近于实现的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是约西亚的年间吧，对吧？约西亚宗教改革的时候，除掉了大批的这种祭坛偶像。那么带来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果把这个现成的神庙拆掉、毁掉、烧掉，那以色列人该怎么崇拜耶和华呢？如果说那个原来的神庙里边拜的什么这种巴利啦，拜的什么神像，把这个神像拿走，我们放一个祭坛，放一个约柜的复制品，对吧？或者放一个十字架，就在这里边敬拜，不好吗？拆掉，拆掉的话应该怎么敬拜呢？所以这里耶和华给的指示是什么呢？说大家要去一个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对吧？耶和华按自己的名所选择为圣所的地方来敬拜。那这个地方是哪呢？大家会不会下意识觉得是不是就耶路撒冷啊？可是这里边提耶路撒冷这四个字了吗？其实这里边一直在说的是你们支派当中某一个支派的土地上，只是告诉你确实属于十二支派的某一个支派的土地上，对吧？但是它具体是哪，申命记就是没有说，它始终说的就是耶和华所选择为圣所的地方，是上帝指定的一个地方。 圣经没有说他一定是耶路撒冷，没有丝毫这个暗示。然后呢，在这个神所选择的圣所，这一个地方，这一个殿，甚至这一个城，百姓要在这里公共崇拜。这个崇拜就是这里边提到的各样献祭，对吧？燔祭、平安祭、十一、举祭、还愿祭、甘心祭，然后投生的，也就是律法中所规定的那一切献祭，就在上帝指定的这个地方进行。献上之后，大家还要一起来分享其中一部分祭物的肉，对吧？有一些肉是完全烧掉，然而也有一些的肉是可以留给人吃的，对吗？所以要分享这样的肉。你要知道，古代可不是像今天这个肉食这么泛滥，大家觉得吃菜会比较好，甚至于菜比肉还贵，除了猪肉，对吧？但是古代肉是很缺乏的，以至于诗篇里多次的颂扬那些啊，那些脂油是多好，能够吃上这个肥油是多好，今天人很难理解，对吧？但是当时他很缺乏，因此在献祭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吃肉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整个后边这几节的描述呢，都是希望百姓快乐啊，然后跟城中那无业无份的立位人一起，大家献祭，献祭之后就一起来分享这些祭肉，就一起能够吃啊。这样吃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城就好像一个很欢乐的地方，神与人同在啊。所以这是一个圣所的功能，献祭，上帝得荣耀，人也得平安，成为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做法，这不就是后来的圣殿要承载的功能吗？对吧？也是这个旷野时期的会幕所承载的功能，对吗？所以这个圣所的意义就是在于它实现的功能是什么，这样的。然后第八节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这个说法在暗示什么呢？就是说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除了他们在会幕敬拜之外，看起来多多少少沾染了迦南的习俗，或者说没有忘记埃及的习俗，他们很可能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咱们后来读到士师记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端倪。你记得士师记里有一个人叫米迦吗？对吧？自己家里是有神像的，是吧？有神像的，然后呢，自己就干脆自己又聘了一个小祭司，是不是？他那个叫家庭敬拜吗？他那个叫自己私设了一个圣殿一样的地方，对吧？自己搞起来崇拜。更悲剧的是，自己这么莫名其妙搞起来的，被一群更莫名其妙的但支派的人给他抢走了。结果那个小祭司人家跳槽了，是吧？人家高升了。所以这一个事情就非常的荒诞，但是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士师记和旷野时期的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方式正是摩西这里所说的，是个人在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后来士师记说，那时以色列中怎么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包含这种情况。你会发现日光之下真的没有新事，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基督教信仰似乎也进入了这个局面，就是个人在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又用了一个大词来包装。这个词起初是好的，但是现在通常会有问题，叫做良心自由。我的良心认为这样是对，我就照着我所认定的去做。只能说今天这个时代不像说过去那个宗教战争和那个互相之间要征伐的那个年代了，你自己愿意那么认定你就那么去， 没有什么强制措施，然而这个丝毫没有在暗示每个人良心所认为正的事就是对的。你是那样认为的，你真的觉得那样对，然后你去做了，你可以那样去做，你甚至于可以说有自由那样去做，然而那不代表你的良心是清洁的，对吗？不代表你认定的那样是对的。每个人都在按自己的良心认为正的事去做，但是换一个说法就叫做个人任意而行。因为终极而言，谁做事不是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呢？有几个人是明知是恶还要去做的呢？对吗？他做的一定是他认为对的。所以情况就是这样，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太本质的不同。每个人都觉得我做的事情，我做事的方式是真正正确的。你跟我不一样，行，我表面上说那我同意你，但实际上你是只觉得他不对。然而最大的可能是我们都不对，都偏离了神的启示和命令。所以呢，这一种米迦式的这种做法，家里设个神像，更像是沾染了迦南的习俗。这个不符合上帝对那个时代的指示，反映了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悖逆。他们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儿。然后呢，十三节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所以当事人的献祭就是我觉得这儿好就在这儿献，对吧？上帝是为了纠正这种事情，特意的强调是上帝要指定的一个地方，是上帝要选择的一个圣所，你必须不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你不能去惯着自己，我觉得正确的事儿就去做。这里要求你听上帝明确的话，你觉得这儿山清水秀的，这风水这老好了，在这儿献祭多好，上帝说不许这样做，对吧？我选择在哪你就在哪，这是对他的一个管教和规正。所以以色列人的悖逆带来了很大的问题，这种任意而行在宗教上来说，在当时的情况哈，你到处家庭就可以搞这样的事情，随便你看中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献燔祭，献燔祭要盖祭坛的，对吗？你要盖一个祭坛就献燔祭，你这样做在当时很可能没有足够的立位人和祭司来服侍，所以才出现米迦那种反聘一个年轻的小祭司，是吧？这样的事情，这样就会导致以色列人越来越不明白律法，这是从宗教上来说，因为明白律法的祭司很少，再一分散更少。另一方面呢，在政治上会失去十二支派本来应该有的凝聚力，也就是说正常大家都要到上帝指定的这个圣所去敬拜的，在这儿十二支派知道我们是雅各的子孙，对吧？我们都叫以色列人。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事情错综复杂，记得河东支派跨过约旦河之后在那盖了一座坛，结果西边的人就很紧张，对吧？专门去跟他沟通，说你们是不是要另立山头，你们是不是要来自己立一个祭坛不拜耶和华了。结果呢，经过一番劝说，发现他们还是用那个坛去敬拜耶和华的。但是你发现河东河西只是两分，大家看起来还皆大欢喜，还可以接受，但如果分到后来那个程度就出了大麻烦。所以这里边的这种复杂微妙不是一言两语可以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啊。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宗教的凝聚力、政治的凝聚力都是由上帝指定的这一个圣所来维系的，而后边的政治凝聚力是随着后来的像王国的出现，是靠着像大卫王这样的人去维系这个政治凝聚力的，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啊。但是在没有王的时候，圣所就是真正的一个核心， 对吧？那时百姓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有了王之后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但也制造了另外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两方面的一种宗教和政治的分崩离析，在后来的士师记再到后来列王记这些体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描述的情况正是这里这种情况所要杜绝的这种情况所预表的。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除掉迦南的那种淫词，除掉迦南那种遍地的偶像崇拜，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所以后来就渐渐的分崩离析掉了。好，但是啊，这里马上就必须要跟上一个必要的说明。好像刚才讲了这半天，大家似乎觉得是不是在表示上帝的心意，或者说至少对于公共崇拜的心意是喜欢一个中央圣所呢，而讨厌这种分散的敬拜呢？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说今天我们推荐鼓励甚至要求大家都要有家庭敬拜，对吧？家庭敬拜的法理依据在哪里呢？我觉得你至少可以知道咱们的释马篇就是一个，对吧？你要在家里教导你的孩子儿女。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尤其是新教是吧，我们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分散敬拜的，对吗？那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吗？因为刚才的经文似乎明确在说的是上帝只选择一个地方，大家都上那儿敬拜去。后来以色列历史我们也清楚，一年大家几次过节都要上耶路撒冷，是吧？那是不是上帝更喜悦这样的？所以解读律法不简单，法律专业不是那么好读的，对吗？如果你只是按照字面的机械解释，那今天的主题经文似乎非常有利于像天主教，人家有个梵蒂冈嘛，对吧？甚至于非常有利于各种的官办教会。哎，我们这个城就指定五马路是吧，八马路什么九马路，就指定那个地方的教堂都集中在这儿，方便管理，而且也可以规模搞得很大，富丽堂皇是吧，好像很有利于这种解释。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美国在选那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吧，有一些小小的这种争斗，那个被提名的那个大法官还被弹劾，被各种的起底爆料人肉是吧，弄得反正是很不堪。为什么那么阻止他上台？因为这个法官是比较叫做保守的法官。什么叫保守？最高法院是解释美国宪法的，保守派的这一些，也就是比较接近基督教观念的这一些法官，他们持有的一种理念就是解释美国宪法的时候一定要来去找到那个立法的原意，而不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解释。所谓的立法原意就是不只是一个，或者不能仅仅是一个字面的意思，而是说他为什么要设立这条律法，这个律法的精义是什么。无论那叫宪法还是圣经的律法，其实我们也要同样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要来去仔细的想。刚才读的一到十四节的这一个关于圣所选择的这个律法，到底这个原意是什么呢？我打一个比方，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在这儿铺垫，就是说一条法律条文的起初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你如果不看这个，只看说字面在说什么，就照字面解释，这就要变成投机取巧，甚至变成法利赛人，对吧？你要找原来的那个深意是什么，真正的那个精义是什么。比方举一个比较可能生僻的一个律法，大家有没有读到过，就是申命记中有这么一个律法，说要找一头红母牛，一根杂毛没有，读过吗？那我要问你，这红牛是干什么用的？提神用的。 你可能就不记得了，你光记得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号，有个红母牛，是不是？是要把它烧成灰，然后要和上水，要做洁净之用的。啊，原来不是能量饮料，是洗手液，是吧？就这个感觉，是吧？所以你说这个立法的原意是洁净，对吗？有人接触了死尸怎么处理，对不对？这有宗教层面的缘故，或许也有那么一些这个医学方面的缘故，或许也有。因为据说古埃及人就是因为有一个谁手上在厨房干活干，手上沾了很多动物的脂油，然后后来就去捧了一把草木灰往出倒嘛，结果这个油加那个草木灰混到一起，那叫什么你知道吗？那叫肥皂，是吧？那就是肥皂的成分嘛。哎，发现这个东西洗手很洁净很干净，据说肥皂这么发明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红母牛的灰加上一些水那个调配，或许是真的有一些，哪怕是医学上也有一些消毒的作用的，对吧？所以这个律法的原意是关于宗教上的圣洁，也可能有这种医学上的洁净，对吧？所以你要是说知道了这个原意，你到了今天，你要在旷野行军，你要是大量的接触死尸，你是个入殓师，你每天摸死尸，是吧？难道你不要洗手吗？或者你是要去献祭的一个人，你沾染了不洁净，你难道不要来洁净自己吗？对吧？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再考虑到耶稣基督成就了一切洁净的理，你大概就不会很字面的去可哪找那头红母牛吧。而今天有好多人，我不知道你接触过没有，就是经常在朋友圈给你发一些奇奇怪怪的，主要关于什么以色列的圣殿又要来了，因为那个红母牛在哪出现了，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也许你看到过啊，灵恩派还有一些派最喜欢搞这个，红母牛一出现圣殿就要来，圣殿一来耶稣就要来，这个很奇怪的，这进入巫术思维了，对吧？所以重点不是红母牛，重点是他那条律法的原意是什么。所以这里就要回来，这个选择圣所的原意是什么？你光要看字面意思，你就会感觉好像一个推论，就是上帝讨厌分散崇拜，上帝喜欢一个中间中央设立一个大的一个圣殿，照这个来。而且后来的事实发展似乎也印证你这个判断，就是有一个圣殿耶路撒冷，所有人上这儿敬拜，对吧？但是那个真正的原意是什么？其实刚才我已经说了，真正的原意在于以色列人的罪是叫做个人行自己看为正的事，他看重的地处各处，他喜悦的做法，他想要的东西，他的个人主义自由在泛滥。上帝是为了针对那个时代的这个情况，要求有一个上帝选择的地方，而不能让你自己随便选。你要回到这个原意。上周分享的这个正道的时候，主题之一，我是说不要揣测上帝隐秘的旨意，对吧？但是大家不要矫枉过正，矫枉过正这句话就会变成了不要去分析上帝任何的旨意。如果说上周所要警惕的是用你的理性过度诠释上帝的旨意，搞出一些莫名其妙，那今天就要说的是完全反智主义的，把理性扔到一边，就照字面在那找红母牛的这种做法。也就是合理的理性推论那是必要的，如果你没有，通常更可怕那个效果。所以咱们的西敏信条里多次都提到叫做按照自然之光的这种合理推论，对吧？它是要求你在一种前提敬畏的前提下要去推论的。你不去这样的去默想一下，你不能知道真正的经义和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就关于圣所这件事儿，你就不能只拿这个申命记十二章这么一些经文来分析了，你要从整本圣经去默想。下面我们就要花一点点时间要来看，从起初创造和救赎的时候来看，上帝对于所谓圣所 他的态度究竟是什么，起初的原意是什么。我们必须知道上帝是无处不在的神，对吧？时间是他的，空间也是他的，上帝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他是整个时空的主。原则上也就是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是他的，可是上帝又在特别的人类堕落之后啊，提出一个分别为圣的概念，对吧？虽然所有地方都是他的，但他会指定一个地方。虽然比这个更加微妙的，你要注意，甚至在人类还没有堕落之前，所有时间都是上帝的，七天都是上帝的，然而上帝却单独分别为圣了其中的一天，对吧？说这一天特别是神的圣日。这种分别为圣的概念是特别重要的，它和后来的这个敬拜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上帝首先分别了一段时间，而不是分别出一块地方，你想是不是这样的？如果说敬拜需要有时间、有地点、有人、有神，这才是一个公共的敬拜吧。上帝是在的，人也到了。就时空而言，时间是先于空间的。上帝在没有指定任何敬拜地点的之前，先明确的指定了其中一天，这叫分别为圣的日子，是不是？所以圣殿是什么？你可以说安息日、主日就是时间中的圣殿，或者说圣殿就是一个空间中的安息，这两个不可分割，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时空观相对论，是吧？时间是安息日，就是时间中的圣殿，圣殿就是空间中的安息。为什么先分别出时间而不是空间呢？最简单的，空间可以被占据，时间却有无限的容量。有一个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刚才提到君士坦丁堡灭亡，据说在灭亡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的那些教士们仍然在讨论一个哲学问题，说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后世的人多都是以此来嘲笑他们的，说这些人果然是亡国不冤呐，对吧？教父不识亡国恨，由此讨论天使学，是吧？但其实你换一个角度，人家那种淡定超脱，国家灭不灭亡无所谓，邦国总有兴衰，但上帝的旨意永恒，智慧就胜过这一切。我们在这里淡定的继续上逻辑课，淡定的上这个经院哲学课，那不看起来是很高贵的事吗？对吧？看你怎么理解。但是就在这个具体的讨论过程中，所谓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这里为什么我们觉得不屑一顾？因为这个有点词穷，大家都不知道站是什么意思。是说所有的多少个天使可以位于这个针尖上，还是说在上面占据一个空间？那天使是有形体的吗？如果没有形体，它能够占据空间吗？我假如我现在我说这就是针尖，这就是个针尖，所有的人大家一起来想，把你的思想集中在这个针尖上，这个能做到吧？那你说这能集中多少个人的思想呢？无数个吧。但是你说多少个东西能站到这儿，那是另一个概念，对吧？那是空间的概念。所以说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在这里叫时间，看得见的东西叫空间，空间可以被占据，时间却不能被阻挡。所以时间其实比空间更加永恒。所以上帝创造天地之后，没有先造一个圣殿，而是先分别一天为圣日。所以你用空间的眼光看问题， 还是用时间的眼光看问题，这个很不一样。这两天有一个美国大片在上面，决战中途岛是吧？我不知道你了解那段历史吗？就是二战时期的这个太平洋战争，对吧？日本的思维就是空间思维，相对而言，美国的那个思维跟他就不太一样。所以日本占了东北，占华北，占了华北，占中国，占了中国，占东南亚。到42年的时候，基本上把越南，大家知道的香港、新加坡，还有那些个南太平洋很多岛屿都占了，对吧？结果你当时的美国是一个叫做孤立主义政策，我根本不管，他就觉得无所谓。日本觉得传统的这种帝国都是有个占领土这个观念的，总爱强调领土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对吧？所以他拼命的占地，结果他发现美国不惹不管，直到他占了马六甲海峡，新加坡嘛，是吧？他封锁航线了。马六甲海峡就是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美国之间交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渠道，对吧？结果人家的航船、商船不能运行了，又在太平洋上、大西洋上，德国、日本都是用潜艇伏击商船，对吧？破坏世界贸易体系了。其实英国、美国是靠这个吃饭的，是吧？靠这个贸易体系吃饭的。哎，这不干了，就要来跟他去作战了。所以这两种思维是不一样的，特别爱看重空间的这种传统的思维和看重时间的那是不一样的。时间不会被占据，空间会被。当你总用一种空间的眼光看问题，我们就会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占有。你以时间的眼光看问题，才会发现它的本质是存在，是同在。占有的思维就会让你不断的要去，在古代就得努力工作，赚钱，赚钱再买一块地，种上大米是吧？再赚钱，再买一块地，不停的买地，买了地就盖房，盖了房就娶老婆纳妾，大房、二房、三房、四房是吧？不断的占有来彰显自己，就是这样的思维。然而时间不是这样的，时间不是一种占有，而是一种存在。它会告诉你生命的本质不是说一种去征服，而是一种分享，不是一种控制，而是一种和谐。因为大家都可以共享同一段时间，也许人可以被全部分散开，无法有所谓位格性的见面，谁跟谁也不能再见面了，但大家仍然可以在一个约定的时间，比如主日的早晨8点钟，比如中国的早晨5点钟，比如那个祷告的时间晚上10点钟，就在那一个时刻，所有人可以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一起唱诗，对吗？这个时间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个时间可以被无穷的人所使用和占据。所以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大的特点就是时间重于空间。咱们强调主日要敬拜，并不特别的强调非得在哪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随时可以不见，对吧？随时可以被攻击、被驱逐、被拆毁。所以所有的异教，所有异教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的神都跟某一个圣地有关。他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神在哪里？你这样问的时候已经在假设神是位于空间中的某处吧？然而这个前提就错了，不是上帝在空间中的某处，而是空间在上帝的某处，对吧？你真以为上帝在那个圣殿里跟人住吗？上帝是不是说那个地是他的脚凳啊，对吧？他怎么可能住在人手所造的房间里呢？他是呼救自己，屈就自己，以一种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方式临在于那个施恩座上，临在于那圣殿中那约柜上，表示那以马内利的预表，对吧？与人同在。而今天这以马内利是以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实现的。所以你会发现基督教信仰始终在强调的就不是空间，而是一种时间中的上帝。 所以呢，在整个历史的开端，上帝就说只有一个圣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就是上帝使这一日分别为圣，对吧？作为圣日。直到西奈山的律法要颁布之前，上帝所要求的圣洁仍然是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子民，对不对？重点在于你们这些人要圣洁。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会幕这个律法的吩咐呢？恰恰是在百姓拜金牛犊败坏了自己之后，时间被败坏了，人被败坏了，现在才要有一个具体的地点去敬拜。你要默想这个路径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上帝的日子比某一个圣殿更加重要，因为圣殿是可以被拆毁的，时间却没有人能够毁掉。我们圣经中这位神是与一段特定的历史，救赎历史有关的，对吧？上帝在历史中显现他自己，他显现于时间而不只是空间。所以呢，当我们受唯物主义教育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理解上述所说的这些话。虽然我已经尽可能的简略了很多东西了，仍然听起来好像非常烧脑，对吧？因为我们太多的这个受的这种教育，我们已经在骨子里面相信实在才是物质的本性，而所谓实在就一定要体现为能够占据空间的某一个部分，能够根据它占据多大的空间来定义它。我们已经根深蒂固地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有意义的，而这种抓不到摸不到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就连上帝是谁在我们这儿也会被简化为叫上帝是什么，好像是某种物体，对吧？偶像就是把这看不见的神的形象非得强行降维成一个可看见的可以占据空间的物体，对吧？这就是偶像的实质。所以你在这个国家传福音最常问到的几个貌似很厉害的反问就是，你的神在哪儿呀？你的神长什么样啊？你的神能不能让我看看？很简单的回答是不能，真让你看一下你就死了。不是为了他的缘故，是为了你的缘故，对不对？所以我们受了这样的教育，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们看不见真正的实在，我们只能看到物质，然而物质只是材料。当你说眼见为实，你这句谚语就把你害了。你已经假设这句话就是对的，实际上啥叫眼见为实？你的眼睛可见的那个光的频率是有范围的，具体来说就是彩虹那个范围，比红光波长更长的那叫什么红外线，是吧？你看不见。比紫光的波长更短的那种光叫紫外线，再往下就超短波，就微波，就伽马射线 X 射线，对吧？光谱如果这么大，你可见的可见光只有这么一点点，然后你说眼见为实，人的理性就是这样可笑的，对吧？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顾念那所见的，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另外一个对应的话说，耳听为虚，结果圣经却反复说，你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为什么说耳听为虚啊？因为我们缺乏在灵里边相交的能力，也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因为语言是一种抽象的符号的载体，对吧？缺乏逻辑思辨的能力，所以我们讨厌听，讨厌在灵里边思辨相交，喜欢看，所以我们会惧怕话语，执迷于表象。 所以就对基督徒而言，也常常关注教堂超过关注主日，也就是你关注空间多过于关注时间。可是我们很少意识到主日是何等神圣的时间，而不是说哪个教堂有多么神圣的地方。所以十诫里边提到过分别为圣的日子，对吧？安息日第四节。然而十诫这么重要的诫命里没有给你提过任何圣地这个概念，没有提过地点这个概念，而是像今天的我们读的经文一样，只是说上帝为他的名所选择的一个地方，仅仅是以这个说法来说的。所以当被掳之后的犹太人意识到了亲眼目睹圣殿被毁，对吧？他们都符号化了的圣殿，偶像化了的，巫术化了的圣殿被毁，他们的一种神学才真的被归正和更新了。你记得在耶利米书有这样的话吗？这些犹太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反复如此说，这成了咒语了，你发现没有？不断的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意思是说这个东西是永恒的，不会被毁灭。他们实际上已经认定了这个圣殿圣城不会被灭，已经把它当成了偶像。然而尼布甲尼撒的作为让你清楚的知道，这个不是崇拜的中心，对吧？所以被掳之后的犹太人意识到这一点了，正是在巴比伦犹太会堂开始兴起了。没有圣殿了就不敬拜了吗？不能，对吧？所以正是在被掳的年间，他们第一建会堂，第二建学堂，是吧？有十个犹太男人就可以构建一个会堂，只要几个家庭在一起，有几个孩子就可以建一个学堂。他们的信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是要借着语言生命的影响去传递下去的。他们是用那么痛苦的领悟才知道了这一个核心的上帝的原意是什么，就关于敬拜。所以一个人有可能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而没有办法阅读圣经，也可能被剥夺了人身的自由而没有办法前往教会，但是没有人能剥夺你每七天就会过一个主日的权利，对吗？没有人能阻止你敬拜那个分时间为圣的上帝。所以敬拜有固定的时刻，却没有固定的地点。这就是耶稣在跟那个井旁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基利心山上，也不在犹太人说的耶路撒冷，在哪儿呢？拜父的人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就是圣所到底是怎么演变的。所以大地上没有任何事物任何地方可以自己凭着自己就能够成圣的。耶路撒冷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没有上帝在其中，他跟别的任何一个城没有区别，它并不比长春更高贵，对吧？也不会比巴比伦更邪恶，它就是个普通的地方。所以当以西结亲眼看到上帝的荣耀离开圣殿上升，离开至圣所，离开圣所，然后从东门出去，离开了耶路撒冷，这就表示这个城从此就没有什么特殊性了，对不对？即便说后来上帝呼召他们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圣城，并且与他们同在，但他的更大的意义是告诉你，你们在这个被毁过一次的圣殿之上，你要开始盼望那个不能毁的圣殿的到来，也就是那位能够拆毁圣殿第三日又重建的那一位的到来。所以 主日才是我们时间中的圣殿。空间中的圣殿都可以被拆毁、被污秽、被占据，我们都被赶出去，但时间中的圣殿没有人能抢走。所以综上所述，如果说上帝的心意就是有一处固定的中央圣所让人敬拜，这个不符合圣经的整体的启示。如果问你选民从创世那一天到结束那一刻，选民或者说教会它在哪里，你发现这个地点不断的变，对不对？起初在伊甸园，后来被赶到了东方，再到后来呢，具体就在那艘船上。洪水过后人又分散，一度呢大多数人就聚在一个塔下面，是吧？再分散之后才去各地居住。然后那位选民的始祖居然是在加勒底人的一个城叫乌尔，把他拽出来之后去一个地方叫迦南，结果还没有待多长时间，全家人又下了这个地方叫埃及，是吧？埃及然后待了430年，又在旷野40年，这才进了应许之地迦南。然而在迦南几百年之后，再次被掳到了当年的巴别塔的地方，巴别塔就在示拿地，示拿就是巴比伦，大家知道吧？所以再次又回到了起点，回到巴比伦。当然从巴比伦又再次的回归圣所，回归圣殿，直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说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拜父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耶稣说我会拆毁圣殿，3日内再重建。所以到了今天，我问你，圣殿在哪里？圣殿就在我们这些信徒的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对吗？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表示我们如今就是神的殿。那些真正敬拜上帝的人，而不是哪个建筑物，这些人聚在一起就叫神的殿。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就是这个真正的圣城的城墙。所以可以说有形的教会在历史中它一直在移动，伊甸、方舟、巴别、西奈山、耶路撒冷，也许有人后来说在罗马，新教的说在维登堡，加尔文宗是在日内瓦，是吧？甚至有人说哎，后来到了美国，到了纽约，今天到了中国，在亚非拉。你无论它在哪，真的还是假的，但那都不叫教会的中心，对吧？所以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并没有异教上那个意义的圣地，我们没有梵蒂冈或者麦加那个对应物，是吧？没有那个地方。总结就是耶稣基督说圣殿要在哪里，耶稣的意思是圣殿要去你的心里，对吧？要在你的心里，这叫做去心中化。然而这个去心中化是借着新教的去中心化才真正实现的。没有一个具体的圣所，所以圣所才无处不在。好，即便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即便是回到了仅仅当时摩西约书亚的时代，你也能从圣经中发现后来到底耶和华选择他名的居所是哪里。你发现至少有这几个地方都承载过这个使命，在示剑会幕在那待过的，伯特利也待过，后来一个地方叫示罗，对吧？撒马耳的面前示罗，这个辗转了至少3、4个地方，最后在大卫所罗门的年间才落定在了耶路撒冷。这就是申命记故意不说那个地方是什么，只是告诉你耶和华所选择的不允许个人看为正的那是什么。因为人凭着自己的罪所看为正的就是罪性的选择， 唯有圣灵内住在你里边，让你看为正的，那才是上帝的心。所以到了今天，我们就需要会意了。如果有人强迫你去某一个贴好大标语、安好摄像头的地方聚会，那不是在践行生命记的这个吩咐，没有也不需要有这么一个中央圣所。那种做法反倒恰恰是耶罗波安在伯特利的金牛下边所做的事情。今天这个时代，空间的没有私密性，或者说我们这个空间的不再重要，已经是越来越明显。有人说在里边那是一个小的监牢，在外边就是个大的监牢，一样的，墙是无处不在的，对吧？而且现在遍地的摄像头，遍地的人脸识别，我们还来不及反映它的意义呢。昨天我们来教会，我儿子很熟练的在轻轨站那个刷脸售货机旁边，当点了一瓶娃哈哈奶茶，然后把我往前推了一步，我的脸猝不及防就被刷了，然后他在迅雷不及掩耳的在屏幕上点一下确认支付，咣当一扔，那个奶茶出来了，就这么快。你的支付宝绑定过是吧？所以你还保护什么隐私？你只要走在大街上，摄像头能扫到你，你在哪个地点都无所谓，对吧？你在哪个地点也都没有私密隐私可言了。所以你在哪个地点都可能被赶走，在哪个地点都可能被人禁止。所以人还是更加看重那些看不见的事儿吧。如今你已经似乎没有办法去躲避很多的摄像头了，所以那些空间这个性质来描述的东西都要被那看不见的事物所描述的东西所替代，圣殿变为了心身体，对吧？真正的圣所是那耶稣，偶像不能被敬拜，而是那看不见的上帝被敬拜。类似的，当耶稣说你要爱上帝，他是看不见的，并且爱你的邻舍的时候，邻舍当然字面意义就是你的邻居，就是跟你住一个单元，住一栋楼，住一个小区的，这叫邻舍，对不对？然而如果说真的是最近几天那件事儿，大家也可能知道，一个小区的100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少有保安，有百姓，看着一个9岁小男孩就被那么个疯子拿着扳手和起子活活捅死，你觉得这100多人是他的邻舍吗？邻舍是个空间的意义吗？空间上的概念吗？如果你不能够爱邻如己，你跟你的邻舍之间并没有这种爱的关系，邻里的关系，你住的再近也叫陌生人。而你的邻舍在哪里？你又是谁的邻舍呢？耶稣基督是这样问过那个教法师的，对吧？问过那个律法师的，他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之后，问谁是他的邻舍呢？是那个爱他的，对吗？所以你要不爱任何人，你即便在人群中你还是一颗沙粒，你还是没有真正的一种关系。那看不见的爱比看得见的同一个小区要更重要。所以这样的事情它都有多么可怕，大家真的意识到了吗？你记不记得在士师记，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士师记的时代已经挺败坏的了，对吧？然而还有一件事儿，是不是有个利未人，他的妾被人杀了，他把他的尸体切成12块，传递以色列各个支派，说我们当中出了这么可怕的事情，这些人就群起而 攻击那个犯下恶行的这个基比亚人，对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人的正常的良知，即便已经堕落到那个地步了，在他正常的良知当中都会觉得，如果有这种事儿就允许他在我们中间发生，这个世界我们就不值得活下去了。我们这些人都有了罪了，仅仅那个小区的人有罪吗？是这个城市和这个国的人都有罪了，因为他国中居然发生这种事，没有人管。你想上帝审判索多玛的时候，天使到罗德家去住宿，几乎被这些个匪类所侮辱，对吧？是不是跟那个基比亚的那件事是一样的？是非常相似的，对吧？于是那件事就定了这城的罪，再也罪无可恕。意思是说，在一个地方居然能发生这类性质的事，他的罪就被定了，无人可免。这个城被毁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当时我不在现场或者怎么样。中国的基督徒号称 10% 的比例，我就是在想，围观的100多人中有没有至少10个基督徒好让上帝的愤怒不去灭了这城呢？有没有10个义人呢？索多玛的回答是没有。今天这个世界呢，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就允许这种事不断的发生，那这个空间这个地点就不配，人就不配在这里居住了，就这个意思。你在玷污上帝创造的世界，这个意义就是这样。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姊妹，你是个老人小孩，我不觉得你在那个情况下需要冲上去。但如果你是个成年男子，你是一个基督徒呢，你面对拿着扳手和螺丝刀的这个人，这个疯子，你都这么惧怕。我说的这两样都不是特别致命的凶器，对吗？那你要面对更可怕的呢？你要面对拿机关枪的疯子呢？全副武装的疯子，你又该怎么办呢？对吗？所以当一些罪恶发生，当一些事情发生，它必须让我们明白这可看见的事情和那不可看见的事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里不是在进行一个哲学的探讨，也甚至不是神学的探讨，而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生存的地方已经成了无人区，会怎么办？什么叫无人区？你说明明有人啊，明明有人，但是没有人配称作人了，都不是人了。但这个世界的现状就是，这世界就是个无人区，没有人配作为人了。你无法说这样的情况之下，还说这些看客和我们这些人还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没有人配做人，耶稣才来到世界成为人。真正的救赎就是要从这样的绝望开始的，就是要从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都不是人，你才可能开始做人。不是因为它发生在长沙我们就有了一个优越感，它发生在你的小区的概率是一样的，而且同样大概率的是我们一样那么冷漠，没有人会管。这就是审判的前奏，但这也是救赎的前奏。所以今天的圣所不需要再说是哪一个具体的地方，今天的圣所的关键在于你的心灵是不是被上帝所重生所洗净的，是不是已经不再是石头而是肉。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自己的心里能够坦然无惧的去敬拜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那个工作，圣所的幔子，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了，不需要再有一个物理的圣殿放在那里。但是问题在于，你是上帝的圣殿吗？耶稣说，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与我们同在。但是这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是在奉他的名吗？这才是问题。若是，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与我们同在。于是哪怕就是三个人在一起，这个地方也叫做教会，对吧？然而如果不是，你就是有三千人三万人聚在一起，那也不叫做圣殿。所以在哪里敬拜不是也不该是重点，而是重点是敬拜中的人是不是真的是一群圣约中的百姓，是不是在上帝所分别为圣的时间，按着上帝所喜悦的分别为圣的原则去敬拜。这敬拜还不只是这一天的，而是每一天的，是应该活出那种真正的生命来的，是不会那么漠然的，是真的要去爱上帝爱邻舍的。我们不爱邻舍却说爱上帝，也是自欺欺人。简单的一个检验标准就是，如果有类似的这种长沙的事发生，你也是一样的无动于衷，你可以简单的判断你就还没有得救呢，你也不是基督徒，不要再去羞辱上帝的名。这是对我们当中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人讲的，我们自己要来省察你是否真的有份于这救恩。若我们真的觉得绝望，觉得恐惧，那就是拯救的开始。我们也愿这位以马内利的神能够和一切以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的人同在，但愿那些人也在我们当中。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的心可以真正来向你敞开，使我们的眼目在你的灵的光照下可以明亮。主啊，使我们可以先看到的是自己的污秽肮脏，使我们先看到的是上帝你的旨意如何。主啊，求你使我们停止各样的抱怨，各样的烦乱，各样的自己以为正，各样的自己看为美。主啊，你使我们自己的心不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去运作，乃是要被神你所重生，所重塑，所洁净。主啊，帮助我们不求自己的意思，而是求你的意思，帮助我们在这个无人区开始活出一点点人的样子，也就是神的形象与样式。主啊，你帮助我们将这简单的却是最难的爱邻舍和爱上帝开始尽我们一切所能去做。主啊，帮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知识上，而是要在生命中来活出那有圣灵在其中之人应有的样式。主啊，我们若称自己是神的殿，就求你使我们不去玷污这殿。主啊，我们若称自己的心灵已经打扫干净，就求你使我们战兢，使我们保守自己的心，不让那恶鬼带着七个更恶的鬼进去。主啊，我们若真是那样，光景就比之前更不如了。主啊，愿你恩待怜悯我们众人，怜悯我们这一个悲惨的世代，怜悯我们这一个恐怖的国度。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世代和国度真的来明白你吩咐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将那拯救人的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却是真正实在的福音来带给这将要丧亡的索多玛的灵魂。主啊，愿你恩待这间教会，恩待我们众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9章6到8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这里一定要来解释，所谓的本心所酌定的，跟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个人看为正 那微妙的差别是什么？其实本来不需要这样解释的，大家应该知道这经文从起初的那个原来的意思不是指着十一奉献奖的，对吗？这个指的是爱心捐款。在爱心捐款这个领域你当然有自由，但是十一叫做当纳的，当纳的意思就是上帝说了至少十分之一，不是你喜欢不喜欢，我做难不做难，做难也要捐，不做难也要捐，勉强也要拿，不勉强也要拿，你明白吗？那个叫十分之一，你酌定了是十一也要拿，你酌定了认为其实百分之二比较好也要百分之十，这叫做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在这里想强调的，我误宁为可以解读为你的自由是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百之间的，你明白吗？你可以酌定你到底要捐多少，但不是说底线也可以随意凭着一个我的酌定就能够突破的。好，让我们在等待的时间，我们来默想上帝的心和我们的心什么时候在共振。我们来唱赞美诗，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
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主耶稣为何苦受苦害，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为了我舍性命长罪债，哦恩主，你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我怎能再亲近？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献全身并全心归给你。我本是一罪奴，沉溺罪中，无前途盼望真可畏，谁想到主救恩如此深厚，竟然肯无条件死代罪。哦恩主，你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我怎能再亲近？相信接受，献全身并全心归给你。主曾经历天庭，欺凌人间，不用我上天寻入地窖，加上受罪行救赎完全，不许我天公心去补救。哦恩主，你为我撇下所有，奇妙爱我怎能再亲近？相信接受，献全身并全心归给你。
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归正，使我们的心所喜悦的也是你所喜悦的，使我们的意思也是符合神你自己的意思。愿我们一切的所行都是在神旨意当中，愿我们一切的献上都是被神所使用的。主啊，保守我们的前路不再出于自己的想法，乃是出于神的带领，保守我们一切的作为都是被神所亲自的归正和洁净。主啊，愿你督责教训我们，使我们真的可以行公义好怜悯。主啊，使我们真的不辱没基督徒这三个字，更不辱没上帝的名。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